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《对钱的感叹》，作者钱志群。我成为基督徒以前，只知道中国农村有不少信基督的多半是孤老病残的人，他们都很穷困。后来我自己到教会翻开圣经，才知道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33年多时光也是穷困潦倒。他借着童贞女降世于木匠之家，而没有生在达官贵人的膝下，降生于马槽后又随父母奔命于异国他乡。30岁前他已做木工糊口，30岁后以传道为业，穷得无人能比，时常受饥受渴。用他自己的比喻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参见马太福音8章20节。其实他是神性以人性的方式寄居在我们中间，是具有神人二性的主。他本有至高无上的尊贵，他创造了世界，又托住和承受万有。我们所寄居的这个世界都是他的，他降世为人纯粹是为了我们。圣经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参见腓立比书2章6到7节。他舍去尊荣，一无所有，受尽嫌弃，连常人的生活都不如。是不是他无力致富呢？绝对不是，他的生财之道无人能比。但他从不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安逸，更不敛财奢侈。至少有3种渠道可以让他暴富，但他时刻牢记自己降世的使命，不被属世的事绊跤跌倒。一是收礼。当他30岁受洗后，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2招不成后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服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参见马太福音4章8到9节。他在世上和家人过了30年的穷苦岁月，现在只要一拜就有万国荣华。但是主耶稣毫不心动，他当即喝令，撒旦退去吧。参见马太福音4章10节。人往往就那么没出息，小的时候谁拿着糖和玩具逗你喊叔叔，我们就答应，甚至喊爸爸都行。长大以后见利忘义的事更是司空见惯，为钱可以撒谎卖友，卑躬屈膝，低三下四等等。二是酬劳。耶稣一生行过很多神迹，圣经上说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参见马太福音4章24节。如今你能做一个好的专科医生，精于医治一类病，金钱就不在话下。耶稣能医百病，却从不谈钱，只谈一件事，那就是你有没有信心。当病人信他的能力时，他就医治了他们。三是再造。作为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能用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除妇女儿童之外的4000个成年的男人，他岂不能用2个小钱变出山一般的金银财宝吗？但他的神迹只为神的国和神的义， 主耶稣能克制肉身，安贫乐道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崇高的使命，他来是为拯救我们人类。他以那完美无罪的身躯被有罪的人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来赎全人类的罪。他从死里又复活，为信他而罪得救赎的人们铺就了一条通向永生的途径。圣经说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我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参见哥林多后书8:9。这富足不是金钱上的富有，而是心灵上的满足。他说，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参见约翰福音10:10。正如诗人所感叹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参见诗篇23:1。相反，那些物质富有却不认识主的，倒是贫穷的，是愚昧的，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参见耶利米书5:4。信主之后，我才明白，那些乡下贫穷的兄弟姐妹们才是真正的富者、智者，因为主耶稣就是无价至宝，拥有万有，又肯为我们受贫受死且复活。圣经上说，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参见雅各书2:5。我们的主值得我们一生委身，专一追求。正如诗歌所唱到的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？不能无钱，但钱非万能。有了主，就有了真正的生命。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说，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参见腓立比书3:7-9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不用去挣钱，不需要花钱。我们寄居在世上，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。开门7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无一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。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重要性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无钱却会难倒英雄汉。有了钱，我们就不必为衣食住行而担忧，也不必为自己无钱而手足无措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，不无道理。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赚钱是属世的事，做主的圣工才是属灵的事，所以他们常常一赚了钱就有一种罪恶感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的想法。我们虽然不能高举钱财，贪恋钱财，但应该承认，钱财也是普遍恩典中神护理社会的一种方法。神所设立的11奉献制度，也说明神并没有认为钱财是邪恶的。据统计，新约里面有38个比喻，其中有16个是与金钱和产业有关的。与钱财产业有关的经节则超过2350节之多。基督徒不是苦行僧，金钱本身不是罪恶。正如圣经所言，银钱护庇人，参见传道书7:12。钱能叫万事应心，参见传道书10:19。因此，圣经鼓励人们辛勤工作，挣钱来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。在圣经中有不少蒙神祝福的富翁，亚伯拉罕、约伯、所罗门、吕迪亚等等。当然，我们基督徒未必个个都要或能变成富翁，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是不同的。我们也不必刻意追求钱财，因为钱财并非万能，未必能带来幸福。要记住，有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不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，不能以钱易之。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 在其《金钱不能买》一文中，幽默而深刻地写道：金钱可以买床铺，但不能来买睡眠；可以买珠宝，但不能来买美丽；可以买纸笔，但不能买文思；可以买房屋，但不能买家庭；可以买食物，但不能买食欲；可以买娱乐，但不能买快乐；可以买献媚，但不能买忠诚；可以买伴侣，但不能买朋友；可以买顺服，但不能买尊敬；可以买权势，但不能买智慧；可以买肉体，但不能买爱情；可以买武器，但不能买和平。就是说，金钱可以买来生活，但钱再多都买不来真正的生命。我们本是最深之人，都有死的结局。感谢主耶稣，并不是用钱，而是用血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。我们基督徒或富或贫，都要记住，我们得到的是比钱更宝贵的东西。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切不可把金钱和生命的位置本末倒置。取之有道，又用之有道。作为基督徒，如何面对金钱？如何得到金钱？如何使用金钱呢？全部答案都在神那里。当我们明白和遵循上帝的旨意，就会成为金钱的主人。圣经中的教导也可借中国的古话来概括，那就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用之有道。取财的正道在哪里呢？正道之一，仰望神的恩赐。我们不要依仗自己的聪明，财富本身并不邪恶，倒是神的一种恩赐。圣经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教导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参见传道书5章19节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参见申命记8章18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，参见哈该书2章8节。当然，神厚赐百物，并不等于说信了耶稣都会成为富翁，不信他的人就不能致富。相反，很多基督徒在世上都很贫穷，而不信的人中却有很多是腰缠万贯。我们信主的人是穷是富，都有神的美意。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他会让我们的日常饮食并不缺乏，免得因不必要的富裕和享受而远离他。但是他也会拣选一些人，赐给他们经商致富的恩赐，来荣耀他自己。我们要凡事祷告，时常感恩。上帝其实很愿意把许多美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，看我们配得还是不配。比如说，我们奉献上所得到的十分之一，他就要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参见马拉基书3章10节。正道之二，勤劳守法。发财致富本身没有错，但是如果挖空心思求财路，不管别人的处境死活，不管是否破坏了社会秩序或自然生态，甚至不惜违法犯罪，行贿受贿，走私贩私，制假售假，偷税漏税，贪污诈骗，不惜说谎，偷窃卖淫谋杀，出卖灵魂，那就是不择手段，既违背了神的律法，也违背了人的法律。所以我们要在一切劳碌中享福，因为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。参见传道书5章12节。正道之三，适可而止。金钱的多寡是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的，这个数有开头却无结尾。如果把钱当作偶像来求，就会求无止境。中国人都熟悉中庸之道，凡事有度，过分追逐金钱必然会导致自私自利乃至祸害。圣经说， 那些一心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参见提摩太前书6:9-10。又说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，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。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参见传道书5:13-15。所以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参见提摩太前书6:6-8。钱太多会绑着我们的心，会导致人际关系恶虐，家庭不和，甚至寝食不安。心太贪就会失去上帝的悦纳，因为圣经上说得好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。参见马太福音6:24。基督徒应该正确地树立金钱观，牢记圣经话语，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参见路加福音12:15。我们要有一颗坚定属神的心，拥有上帝的智慧比金钱更重要。总之，取财之道看上去是人自己劳动所赚取的，在本质上却是神的赐予，人不过是财富的管家。所以基督徒在钱财的使用上没有绝对的主权，只能照着神的旨意去使用钱财，这才是有价值蒙福的。管家职责一，用钱财回报神的国和义。圣经上说，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得到的献给你。参见历代志上29:14。这包括对福音事工的支持，参见哥林多后书12:15。对全职侍奉者的供应，参见加拉太书6:6。对圣徒缺乏的帮补，参见罗马书12:13和约翰一书3:17-18。以及更广泛的慈善事工，参见箴言19:6。基督徒因为信心的增长有个过程，所以做到这些并不容易，甚至十一奉献时总想每月少了一部电脑，少了一台彩电，少了一件衣服而挣扎和心痛。这要靠圣灵的帮助，一点一滴的来战胜自我，以便逐步达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心境。这种努力是值得的，是讨神喜悦的。上帝其实不缺乏这些，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，也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，因为他自己把生命、气息和万物赐给万人。参见《使徒行传》17:24-25。他只是看我们是否忠义，因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？参见路加福音16:10-11。所以我们要把钱财回报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财宝在天上。参见马太福音6:19-20。管家职责二，用财物慷慨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生命的流露。圣经上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参见罗马书5:5。保罗说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着爱心而做，参见哥林多前书16:14。这种爱不光是对主内肢体，就是对非基督徒也会表现出善意善行来，这样我们才可能用我们那从神而来的爱去吸引人们，感化人们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参见约翰福音13:35。有钱的人不要挥霍无度，要去施舍资助别人，正如圣经所要求的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参见提摩太前书6:17-18。要变卖所有的筹集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参见路加福音12:33。管家职责3，用钱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。基督徒不能整天抱着钱做个守财奴，也不能铺张浪费，更不能利用钱财犯罪。我们只是神的管家，无权把钱挥霍浪费在吃喝宴乐上。如果由于勤奋成为百万富翁，孜孜以求的却是个人物质生活的满足，那么尽管生活的再怎么舒适，精神却是空虚的，最终会在遗憾中死去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就失去了富有的意义。关于金钱，我们难以一言而尽，但是约翰卫斯理有一句话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我们基督徒的金钱态度：尽你所能的去赚取，尽你所能的去节约，尽你所能的去给予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钱志群为大家带来的对钱的感叹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又说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界上来，也不能带走什么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启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
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，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，愿注定恒生。